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众议院举行议长选举第三轮投票，共和党提名人乔丹再一次失利。共和党之后召开会议，取消了乔丹的议长提名资格。在前议长被罢免后，众议院已经连续17日没有选出议长。在第三轮投票中，乔丹获得了194票，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获得210票。25位共和党议员将选票投给了乔丹以外的其他人，乔丹失去的选票比前两轮还要多。共和党召开会议后，乔丹接受了失去议长提名资格的结果。他说，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找出谁是我们的议长，我将尽我所能来帮助那个人。他还说，他将在下个礼拜继续司法委员会的工作。共和党领袖斯卡利斯说，共和党将在礼拜一返回工作，并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一晚上6:30举行议长候选人论坛。新候选人必须在礼拜日之前宣布他的竞选资格。礼拜四晚间，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称以色列和乌克兰取得战争胜利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拜登阐述了美国深入参与以色列和乌克兰事务的理由，并表示他将向美国国会提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请求。如果允许国际侵略继续下去，冲突和混乱可能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哈马斯和普京代表着不同的威胁，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想彻底摧毁邻近的民主国家。拜登说，他将会向国会提出紧急拨款申请，预计拨款数额明年将会达到约1000亿美元。他说，这个是一项明智的投入，美国几代人的安全将因此受益。拜登演讲的前一日，对以色列进行了重要访问。白宫说，在发表讲话之前，拜登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交谈，强调美国仍致力于支持基辅。礼拜三，中国房地产集团碧桂园的一只1,537,500美元债务息宽限期结束，碧桂园当日声明无力支付，违约已成定局。礼拜五，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碧桂园债权人正寻求进行紧急谈判，目前已经有两家债权人团体寻求就潜在的债务重组方案进行讨论，其中一组聘请美国投资银行 PJT Partners 担任财务顾问，牵头与碧桂园的谈判。这一组由国际投资者及基金投资者组成的债权人持有约20亿美元境外债。此外，碧桂园澳洲子公司即将完成一笔2,500,000美元的交易，将墨尔本一块未开发的住宅地出售给新加坡的星思地产，以套现境外资金还债。同一日，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原总代理、法定代表人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杨文杰届满退休，相关职务由简暖堂接任。目前简暖堂公开的个人资料很少。礼拜五，以色列军方说，被哈马斯这个月较早前劫持到加沙的大多数人质都还生还。以色列国防军说，虽然尚未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质仍然被扣押在加沙，但由于他们已经确认了人质所在的位置，因此现在能够将估计的失踪人数减少到100至200人，而他们最初认为在战争第一日就失踪了大约3000人。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最新细节，20多名人质年龄在18岁以下，10至20名人质超过60岁。以军称大多数人质都还生存，并表示如果哈马斯将他们在10月7日袭击以色列所杀害的人的尸体扣为人质，运到了加沙地带，这样这些遇难者亦作为人质来计算。以色列在哈马斯突袭之后发现的一些尸体目前仍未确定身份，国防军正继续在与加沙交界的边境附近寻找尸体。曾经在7月逃入北韩境内的美国士兵特拉维斯金，现在被美军 空有逃兵罪、殴打战友、唆使儿童从事色情活动等八项罪行。路透社今日报道，呢位23岁嘅士兵九月份从北韩拘留所释放后，卷入咗一系列嘅法律诉讼，其中包括佢被指控喺7月招揽 Snapchat 用户制作儿童色情内容，并被指控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特拉维斯金作为美军第一装甲师的成员被派往南韩，曾经在南韩面临两项袭击指控，并被关入南韩的拘留中心，之后美军护送他到仁川国际机场，预计他将回到美国面对更多纪律处分，但是他没有登机，之后经过瑞典政府多个礼拜的外交斡旋，特拉维斯金被北韩释放。北韩称特拉维斯金被驱逐，认定他犯有非法侵入北韩领土罪。特拉维斯金回国后被空运到德州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医疗评估，包括他的心理健康状况。
今日拜登政府要求国会批准一项106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用来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以及美国南部边境和其他人道主义需求。610亿美元会用在乌克兰，其中包括444亿美元用来提供国防装备、补充武器库和继续提供其他军事援助。白宫还要求为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以及91.5亿美元拨给国务院，用来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除此之外，64亿美元会用来解决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白宫的请求是向众议院临时代理议长麦克亨利提出的，众议院现在没有议长，无法通过任何资金法案。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呼吁国会支持拜登，他说普京正打倒美国，将不会再捍卫他民主伙伴乌克兰，将不会再支持过去18个月内建立的国际联盟。拜登和美国人会证明他是错的，我们请求国会加入我们。今日埃隆·马斯克表示，社群媒体平台 X 即将会推出2个新等级的高级订阅服务。马斯克在 X 上发帖解释说，一种是费用较低，而且具备所有功能但不会减少广告，另一种是费用更高但没有广告。马斯克在2022年10月接管该平台之后，采取大量裁员和解决内容监督团队等行动，这个令一些广告商停止在该平台上做广告。为增加收入，马斯克一直努力鼓励用户为 X 的一些服务费用，还通过提供折扣和吸引广告商重返 X 平台。马斯克今日宣布这2个高级订阅服务之前， X 已经在纽西兰和菲律宾推出付费模式。这2个国家的新用户需要支付1美元的年费，才可以使用 X 的发表推文、转发推文、按赞和回复推文的功能，否则用户只能在 X 上读取信息。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越演越烈，美国礼拜四对以色列人启动了一项免签证计划，符合条件的以色列公民和国民现在可以免签证前往美国停留最多90日。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以色列将加入由40个国家组成的免签证计划名单。该计划原本预计11月30日开始接受申请，但最新公布说美国现在就开始接受申请。官员给出提早开始的原因，但就在以色列免签证几日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全面攻击。想要参与免签证计划的国家一定要满足3个关键基准。以色列在过去2年中达到其中2项，申请签证被拒的以色列人比例较低，以及签证过期居留的以色列人比较低。以色列一直在努力满足第3个要求，即互惠原则。这个基本上意味着所有美国公民，包括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在去以色列或通过以色列一定要受到同等对待。 礼拜五，台湾外交部宣布，一架搭载14名台籍和其他国籍人士的专机已经由以色列特拉维夫起飞前往罗马。据台湾媒体报道，今次的撤侨专机是由台湾外交部安排的，14名乘客中有9名台湾人、4名危地马拉侨民和1名巴拉圭侨民。危地马拉和巴拉圭都是台湾的邦交国。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礼拜五表示，有137名台湾人或台侨选择留在以色列，其中有留学生和已经加入以色列国籍的人，台湾在当地的代表处和这些人保持联络，还告诉他们，如果改变决定愿意离开，台湾方面会为他们提供不同方式的交通工具。吴超士说，在撤侨过程中，曾有35名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代表处联络，希望搭乘台湾专机离开。当包机确定之后，台湾方面希望能够和他们拿护照这些相关资料。没有护照，没办法上飞机，但是他们之后就没有任何的回应。礼拜五，中国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将对某些石墨产品进行出口管制，这个是中国压制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矿产出口的最新措施。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墨生产国，占全球供应量的1/3。石墨主要用在钢铁行业，但最近电动汽车行业的需求正在激增，在2018年以来，以电池为最终用途的全球石墨市场规模增加了 250%。 石墨是电动汽车电池组件最重大的部分，每辆车的电池组中平均使用50-100公斤石墨作为阳极，这个大约是电动汽车电池中锂含量的两倍。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中国石墨的最大买家包括日本、美国、印度和韩国，包括特斯拉和梅赛德斯在内的汽车制造商一直在竭力试图保证获取非中国供应商的石墨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